在今日3月31日大限已到，中国配偶欣怡走了，而中国配偶小美就不想走，她是不是想留在台湾挑战公权力呢？美国国防部长再放大招调整军事战略，台湾获得30日击败北京的战略，北京怒火中烧。川普要开启第三任期，是不是可行呢？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4月1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新闻之前，我们先看一则有关健康的资讯。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每5个人之中就有1个人受到慢性疲劳折磨。全台湾有60%的打工仔深陷疲劳危机。56岁的蔡先生因为大状包疹，即是生蛇的后遗症，攰到想长期休养，直至到试用补气18味，2个星期之后活力再现。
最近一次大状疱疹的复发，
最近一次大状包疹复发就比起以往更加严重。最困扰的是，即使包疹康复结痂后，仍然持续非常疲劳，呼吸气促，注意力难以集中，同时有睡眠障碍和忧郁的症状。
第一次补充时体感就已经非常明显，
第一次补充时体感就非常明显，疲劳感就已经得到舒缓。第二日呼吸气促的情形都得到了改善，2到3个星期后就逐渐摆脱困扰好耐的慢性疲劳症状。期间虽然间唔中有睡眠困扰同脑雾的症状，但在服用两樽之后就好少再复发，身心状况都明显好转，好似重新咁。
补气18味、杂红景天、西洋参等18味珍贵汉方，补气活血，调理身心，快速改善疲劳同机能衰退。购买链接请睇影片下面的置顶留言。在中国配偶亚亚被台湾移民署驱离台湾返回大陆之后，另外两位中国配偶小美同欣怡因为涉嫌武统言论，被移民署要求在今日31日深夜前离境。欣怡较早时候已经搭乘飞机离开台湾，不过小美就没出现。移民署回应说，如果小美超过限制时间，将会强行将佢驱逐出境，唔能够挑选目的地。而近期川普对台湾步伐迈得好大，让北京怒火中烧。被移民署要求喺3月31日前出境嘅中国配偶小美同欣怡，虽然喺28日仲曾经到总统府拉华额去抗议，而且仲再度发表短片改口话自己系支持和平统一，但是在31日，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静静地走了，一个就找不到人。欣怡已经在当地31日晚间6:35搭班机飞回成都。台湾网红白炯、闵南郎亦都出现在机场，闵南郎甚至到买机票要欢送欣怡最后一程。不过在上飞机之前，欣怡仲是怕被人发现改了装。不过小薇仍然没出现，亦都冇购买机票，引起外界关注。对此，移民署透露话已经联系咗小薇嘅老公，对方话一切由律师负责，要等走完法律程序，亦都就系走完行政诉讼同上诉就会离开台湾。言下之意系今日确定唔会离开。内政部长刘世芳喺31日受访嘅时候表示，小薇仲犹豫不决。而且台湾发现这个中国配偶好特殊，同国台办关系不错。台湾移民署仲指出，如果小薇坚持不离开，明日4月1日移民署的专勤队预计在上午会对他执行强制出境。移民署强调说，公权力不容挑战，针对任何违反台湾法律规定的行为一定会依法就办，绝不会宽泰，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有网友话，欣怡抛弃咗小薇，唔系话讲好桃园结义，两个人一起跳舞翻去，点解仲变装先走咗？小薇喺几日之前仲实牙实齿咁话唔想留喺台湾，而家又赖住唔走，被强制执行， 那个不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吗？想都想到台湾不会手软。近期中共在台海、南海和西海都频频挑衅，中共军队南部战区发言人日前警告菲律宾不要挑起事端，不要采取加剧南海紧张局势的行动，不要同美国、日本举行海军演习，这样会加剧南海的局势升温。不单止是这样，韩联社报道说，南韩海洋警察厅是今日31号发表信息话，话近期在南韩海域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数量显著增加，官方统计有超过100只的中国船只聚集在仁川、白灵岛、延平岛附近海域进行渔业活动，而南韩将会在3月31号至4月4号展开为期5日的集中打击中国非法捕捞专案行动。外界担忧，以过往的经验显示，这段时间爆发严重海上冲突事件的可能性很大，这样更加增加了印太区域的风险。中共无论在南海抑或是西海挑衅，目的只是一个，就是台湾。日前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五角大楼顾问梅惠林指出，如果台湾希望美国在台海冲突中能够冒住发生重大军事战争的情况之下协助台湾，这样台湾确实需要做更多的贡献。他说，虽然美军到现在仍然可以阻止中共动武，但是传统的阻吓力在减弱，中共在3到4个星期内占领台湾，而美军没办法及时支援的情况，而北京亦都提到了这一点，所以最佳短期解决方案是台湾一定要发展出能够抵挡中共登陆30日的能力，台北能够抵挡够长的时间，直至到美军大规模到达战区，就是对中共阻吓的核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台湾不单止必须买合适的武器，数量还要买够。他呼吁说，台湾国防支出至少应该同美国一样，占 GDP 的 3.4%， 并且台湾继续大量地采购防空、反装甲和反舰导弹等高价值的防御武器。《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政府目前让台湾看到美国会加大对台支持力度的更多希望，而最近几日川普对台的步伐迈得很大，先是采取行动切断中共获得高端技术的渠道，并在两份关于台湾的公开声明中拿出势必会激怒北京方面的更强硬措辞。另外，阿拉斯加州州长访问了台湾，推进向台湾出售天然气的计划。在上个月，川普政府静静地解除了之前冻结的8亿7千万美元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派遣两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国军事教官一直在谨慎地维持住和台湾军队的训练节奏。华盛顿邮报在今日31号独家报道说，一份名为暂时国防战略指导的机密内部备忘录显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已经重新全面调整华府军事战略，将阻止中共入侵台湾视为唯一必须优先考虑的范围，高于其他的潜在危险，重新调整庞大的美军架构，超越本土防卫任务，并转向印太地区。基于人员和资源有限，五角大楼将会承担其他地区的风险，并施压欧洲、中东和东亚盟友提升国防支出，以承担阻吓俄罗斯、北韩和伊朗威胁的重大责任。报道指出，五角大楼有关台湾的新指导方针包括透过舰艇、轰炸机、无人舰艇和陆军、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来增加驻军。文件强调支持压止中共犯台，但是内容亦都提及施压台湾大幅提升国防预算。文件内容明确地展述执行川普总统的愿景，包括为同中共潜在的战争做准备并获胜。外界认为川普政府的维护台湾的力度前所未有，这样让美中关系紧张，更加让中共不敢轻举妄动。各位观众，中共要攻打台湾，台湾最少要挨过30日，美军才可以及时支援。你们觉得以现在台湾的实力，有没有办法支持30日？请你留下你们宝贵的留言。 川普总统日前在接受 NBC 新闻专访的时候，首次针对外界关注他是不是会寻求白宫第三任期的传闻进行回应。美国宪法明文规定总统不可以任职超过两次，但是川普就表示确实是有些方法可以让他再次入主白宫。他强调自己并不是开玩笑，但是目前讲这个仍然是太早。川普提到很多盟友都劝他寻求第三任期，而他亦都说正在考虑寻求连任第三个总统任期，并说我不在这里开玩笑，并暗示存在方法可以突破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不过他亦都表示自己目前专注于目前新政府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事要做。川普亦都坦言我喜欢总统这份工作，并表示根据民调的数字确实有很多人希望他再次参选。川普表示确实有一些方法，有记者问到是不是一种途径是让副总统曼斯先竞选总统，然后再将个棒交给他。川普回应说这个是其中一种，但是还有其他的。但是当被追问其他方法的时候，川普拒绝讲明。根据现在的法规，要修改宪法废除总统两届任期的限制，程序极为苛刻，需要国会三分之二通过，或者是三分之二州议会同意召开宪制会议，最后还要获得全美四分之三州的批准。由于川普盟友和支持者开始在政治空间释放相关的信号，2025年初田纳西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奥格尔斯就草拟了一项决议，呼吁修改总统任期限制，允许美国总统如果两个任期不连续的时候可以参选第三次，这样为川普开启第三任期铺路。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其实是可以的，这个宪法他没有规定说一个人不能够做总统超过两届，他只是说选总统不能够超过两届，所以如果川普找到一个人选总统，他做他的副总统，那个人再让位，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做他的总统。比如说曼斯，他选总统或者是一个另外其他的人，这个人愿意做这个台阶，那他就可以做这件事。外界肯定是会告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会怎样判呢？这个是一个好问题。那如果最高法院判川普可以赢的话，咁肯定就係尊重文本，而唔係尊重呢个佢嘅本意。呢个係有先例㗎。好似出身公民权亦都係咁样。出身公民权而家已经滥用到已经唔成形状啦。咁样最高法院仲係认可呢个文本。咁样就係呢个保守派嘅文本主义。就係唔好去诠释，唔好去引申。咁样写就咁样去做。如果以出身公民权作为先例嘅话，咁样最高法院系应该能够让川普走呢一条路噶。我谂咁样当然系一个好早嘅事啦。咁样川普如果真系要做嘅话，佢有三个条件。第一就系众望所归，名望巨大。第二个系揾到咁嘅人愿意帮佢做，然后将球递俾佢。第三，最高法院可以严格咁按文本做事，俾佢跟呢条路嚟。如果条件都具备嘅话，佢系有可能噶。各位观众，你哋对川普继续第三任期有咩观感呢？请你喺下面留低你哋嘅留言。川普总统日前喺 NBC 专访中提到，美国百分之百会得到格陵兰岛，并且唔排除使用军事手段嘅可能性。川普强调，我哋好有可能喺唔使用军事力量嘅情况之下做到呢一点，但系我唔会放弃任何可能性。而格陵兰自治政府新任的总理尼尔森在念书回应川普说美国得不到格陵兰。在29号曼斯副总统在访问格陵兰岛的讲话中提到，我们尊重格陵兰的自主权，我们的争议点很简单。争论点不是格陵兰人民，而是和丹麦政府之间。他们对格陵兰的投资不足，对格陵兰岛的安全架构也都投资不足。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也就是说曼斯直接指丹麦在保护格陵兰安全方面做得不够，希望格陵兰选择和美国合作。而就在曼斯访问格陵兰的第二日，川普表示美国一定要拿到格陵兰，为了国际安全我们必须拥有格陵兰，这个不是一个称谓我们可不可以有的问题。川普强调格陵兰对整个世界和平很重要。川普说，我认为 丹麦政府明白一点，欧盟亦都明白呢一点。如果佢哋唔明白，我哋让佢哋明白。而丹麦嘅外交部长拉斯穆森指责曼斯嘅批评有啲唔公平。喺昨日，路透社亦都报道话，格陵兰嘅新总理尼尔森亦都发帖回应表示，格陵兰岛只系属于居住喺呢度嘅人民。昨日系咁样，今日系咁样，未来亦都系咁样。咁样点解川普直接挑明，即使动用武力，亦都要攞到格陵兰呢？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川普一定有佢知道而外界唔知道嘅事，但系佢有冇办法对公众讲明？中共同俄罗斯一定喺格陵兰做咗啲咩手脚，或者做咗啲咩其他好重要嘅事？方伟认为，川普想要格陵兰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系稀土呢种关键嘅资源，中共占全球稀土产量开发嘅70%，而丹麦南部有个稀土矿冇被开发，占世界嘅存量10%，中共想要垄断全球嘅稀土资源。另外，中共竞标咗格陵兰嘅三个机场，一旦建成，呢啲设备都系中共开发，可能会喺未来几年之内将佢转向军事用途，或者监控北极地区嘅航线。第三个原因，以中共或者系俄罗斯打美国最短嘅距离系北极，而唔系太平洋，所以格陵兰岛系必经之路。而美国打算为美国同加拿大嘅安全建立金色铁穹系统，金穹同太空形成一个组合，会对美国同加拿大形成一个罩。如果格陵兰成为金穹计划嘅一部分，可以废咗中俄对美国同西方面临嘅核导弹威胁。喺3月30日，马斯克喺威斯康星州演讲。他正在鼓励让保守派法官在4月1日的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中获胜。与此同时，他向两名选民送出价值100万美元的支票。这个举动也都引发了法律争议。外界认为保守派主导的威斯康星州的法院有助于巩固共和党掌控选区的划分。日前，威州民主党籍司法部长考尔起诉马斯克向选民提供金钱的行为是涉嫌诱导投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一致驳回了考尔提出的这项紧急法律挑战。马斯克的律师强调，马斯克的这笔资金的目的是发起反对激进法官的草拟运动，并不是直接支持或者反对某一个特定的候选人。律师团队表示，如果限制马斯克的行为，将会侵犯他言论自由的权利。目前，威州法院由四名自由派的大法官掌控，法律诉讼最终以4-3的票数决定不支持考尔提出的诉讼。马斯克上个星期通过他的政治组织，承诺向威州反对激进法官请愿书的签署者提供100万美金。马斯克在集会上当场将两张100万美元的支票交给威州的选民，并任命他们为自己政治团体的发言人，强调他希望送钱来提高公众对这场选举的关注度。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将会在明日4月1日举行选举，来填补一位即将退休的自由派大法官职位。而这个选举不单止被视为决定威州最高法院意识形态的关键战役，仲可能是决定美国众议院是民主党抑或是共和党占多数的问题。而这个亦都决定西方民主国家的未来走向。因为威州是摇摆州，马斯克曾经表明威州最高法院可能重新划分选区，让民主党在明年中期的众议院选举中占据优势。而如果法官批准新的选区划分，这样可能会导致共和党失去两个国会的众议院席位，之后就会影响很多的政策规则，比如堕胎、工会权力等等。因此，只要威州在选出一个保守派的法官，由保守派来主导最高法院，才能够在选区划分和选民造假问题上提供保障。因此，他觉得这次司法选举是威州政治格局的重要环节。威斯康星州这次选举竞争激烈，总支出已经突破了8100万美元。民主党就支持戴恩原法官克劳德福，川普和马斯克目前都支持保守派候选人希梅尔。马斯克和其他支持的团体已经投入了超过2000万美元。 美国移民官员希望美国公众和联邦机构对一项提案发表评论。该提案要求那些向美国政府申请权益的人提供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包括那些申请绿卡或者是公民身份的人。这个举动的目的在于遵守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初发表的一项行政令。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公布的这项提案目前仍然在评论期，并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移民局在3月5号的通知中表示，该机构公布的一项提案要求外国人在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绿卡、庇护和其他移民权益的时候必须分享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通知中说，该提案将有60日的时间征求公众的意见，公众可以在5月5号之前发表评论进行反馈。该提案计划对入籍、绿卡、庇护和签证申请者的社交媒体账户的加强审查，主要是验证申请者的身份，筛查安全风险。它依据的是川普总统上任之初发表的一项名为《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分子及其他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威胁》的行政命令。该命令要求移民当局全面审查所有外国人，而不单止是那些申请入境的人。提案要求实行统一审查标准，对美国不予接纳的人员进行筛查，并进行身份验证和国家安全筛查。该计划试图收集社交媒体账户和平台的名称，但是不收集密码。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